这个清安跟乐啊，其实还在佛光大师的注解里面是讨论了很多的。我看就不说了。那在这个其实十四页后面最后面还是有讨论到知，比方说为什么初禅是五知等等的这些。这个地到第十五页的第一行有讨论到刚刚讲那个刚刚才讲的正念跟正知，也就是念跟慧。念跟慧还有寻跟事，还有这个刚讲的清安啊喜乐等等。从第十五页的第一行去看哦，就刚刚讲正念跟正知，就是念跟慧啊。他说这里说念慧能知，他这个作用啊，胜寻事。所以呢，也有人这样说的，有这样说的。但是很明显的，这个释迦菩萨说呢，虽有一类作读是说南非古习诸国人所共知的，等等。简单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啊，初禅的五知还是用这个寻跟事，而他并不会去建立这个正念正知、念跟知或者念跟慧等等的。那记得这个俱舍论在这些地方都是很精简、很精简、很简略。有的你看起来他觉得他谈到跳来跳去的，好像一个课题也没讲得很完整、很详细，就跳来跳去的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内等境这一支啊，一样，这里的讨论好像也不是很充分。到了中间就引出了这个性，这个为什么叫做境呢？它是性，然后它这个性到底有什么作用？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在瑜伽师利论有很好的说明，有很好的说明。在普光大师这里说明也有很好的说明，我还是稍微念一下。那么关于这个内等境这一支他的说明呢，他说呢，一样从大比菩萨论来看呢，初禅的寻跟事啊，好像是火，地水火风的火。那身事啊，身事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身，身事啊，如同泥，泥土的泥。那这两个的合起来的作用啊，令心相续，热恼浊乱，这个说得很严重啊。初禅从这个角度看啊，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它是热恼，让我们的内心啊热，而且恼，苦恼的恼，浊浑浊的浊，乱，扰乱的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状况当中呢，性的这一支或者这个状况啊，不明净。性不明净，所以在初禅呢，并没有去建立性。然后呢，如热泥中面相不现，就好像一个热的这种泥巴或者泥水。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啊，不像镜子，不像那个清澈的水，就是不能显现出我们的脸部的影像。用这个来比喻那个性这一支啊，这个性的作用。在初禅就不明显，甚至可以说它不净、不清净、不明净。那二禅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啊，这个性这一支就明净。比喻啊，就如清冷的水，清洁的清，冷热的冷，如清冷水，面相得现，是这样。然后继续说啊，第三禅哦，第三境律有极悦受，因为第三禅有整个轮回里面最殊胜的乐，那他这里叫做极悦受，悦就是喜悦的悦，有极悦的受。第四境律就第四禅了，有胜舍受，有非常殊胜的舍，就是行舍的舍的受。那第三跟第四啊，为什么也不建立这个性这一支，或者是内等境那一支啊？因为啊，第三禅的这种受跟第四禅那种受都怎么样呢？复心相续，这个复就是盖住的意思，复心相续，那个有复无记那个复哈，复心相续。然后呢，性相不现， 信啊，信这样的性质跟他的形象并不呈现出来，就是这样。总之只有在第二禅才建立这个内等境，内等境也就是信，相信的信。那其实这个相信的信有没有内涵，有没有对象，也有说到是有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说呢，为什么刚刚是这样子说明哈？还有呢，在第二禅的情况，他这个喜，注意哦，第二禅的喜也是最殊胜的喜。那他说这里说了，这一种信叫做真上的信。他说：“复次起真上信，必依大喜。”要升起这个真上的喜啊，信哈、哦，真上的信啊，必然要依赖以这个大喜，很大的大喜为基础。然后呢，因这个喜而升起的信啊，他这个信必然是很坚固的，就是这样意思。所以只有在第二禅才建立这一支内等境。那我刚刚讲内等境这一支啊，在瑜伽师地论有说明有讨论的，也很值得去看的。我看我也不要就不念那么多。那另外这里是说，我们在九月的下旬呢、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里来继续看。好，总之，在倒数第四行说，有余师言，此内等境，等持寻视，皆无别体。啊，注意，这也是有人这样看法。这个看法到底对不对？内等境只是一个知，不管它是不是这个境啊、那个性哈、哦，清净的性。但是这里说它跟这些其实都并不是不同的，并不是有不同的自体。既然说不是有不同的自体，简单讲就是差不了多少，体性上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另外一边哦，另外一方的意见说，若无别体，心所因不成。那这些都是心所，内等境这个禅智也其实也是一个心所法，等持一样，都是寻视，都是一样。接下来说心分位殊异的名，那其实这是涉及到心所的地位，心所法的地位到底有没有各自的自体。如果是站在成为是论啊，要建立心所法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体，它不能是仅仅只是心的这里讲的分位，就心的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活动，不能仅仅是那样子。那但是刚刚讲了，这是两种不同意见，这样子。那所以应该说乙方啊，乙方不同意说他们都是差不了多少。但是甲方说倒数第三行，心分位殊异得名心所啊，甲方认为啊，建立在心本身的各式各样去建立心说法，所以这样的心说法并没有自己的体性。那好，那一样，另外一方说，虽有此理，非我所动，因为确实有的部派认为就前面这种看法，但是看样子这个俱舍论呢、啊，还是跟唯识一样，新说法有新说法自己的字体。那每一个新说法啊，除非它是名言假立的，否则他们个别是不一样的，各自是不一样的，各自不一样，各自有自己的字体，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有以上那个说是差不了多少，没有个别自体，但是自己我中啊，是建立在有个别的自体，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唯识是一样的。如上所言，喜即喜受，以何为证？知决定难。汝等其言，喜非喜受，一样，这个又是有要分两方哈、哦。那么有一方认为喜，这个喜就是喜那一支，喜那一支，它其实就是喜受。 然后当然这是有一方要提这个质问，你们这么看法，那请问是根据什么根据？然后他说奴等起言，另外一方没有直接回答，他先说，那你们呢？你们难道认为喜不是喜受？这样的，然后说如鱼不喜，我亦许然。接下来就问哈，鱼不啊，云何喜许这个非喜受？好，最后面这里说哈，为别有喜是新说法。那但是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三定啊，三定中的皆是喜受。那这个很明显跟我们的前面的理解有点不一样。我想我们前几次对喜跟还有补充，清净道论啊，就是喜跟乐的差别应该已经蛮清楚的。这真的我以前说那样说的喜啊，有点接近清安的作用，不过其实比清安还要强烈。我们上次有说过喜有五种嘛，甚至有那第四种是踊跃，甚至可以让身体跳起来，跳到空中等等等等的这样的。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喜呢是一个新说法，最后这样下面呢，为别有喜算是新说法。那但是也有人认为初禅二禅三禅里面的乐其实都是喜受，但是接下来说16页第一行，过喜跟喜受啊其体各异，还是不一样的。那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啊，根据清净道论说喜呢是属于行运，受啊不乐快乐的乐，乐属于受运。如果配合这样看就明白了为什么说喜跟喜受是不一样的，其体各异。因为喜这一支啊，或者喜本身呢、啊，属于行运，乐这里讲说它是喜受啊，那就算是喜受的话呢，那它是受运，否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喜跟喜受还可以有人认为它们体是不同的。我呢，一般我们很难这么想，一般我们可能认为喜就是喜受嘛，那乐就是乐受啊。一般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你看他的说法，乐是喜受，乐是喜受，所以他比方说二禅有喜有乐，初禅也有喜有乐，那这个喜跟乐怎么区别呢？靠这个也可以区别，靠这个区别，那这也是一样，是有这样的看法。好，16页的第一行中间说，非三定。这个逗点应该改一下，非三定乐可迷其受，这当然就是跟刚刚上面这个看法是对立的哈。不认为初禅二禅三禅的乐可以叫做喜受，然后他这个看法的根据下面说，二阿吉摩分明正故，他引两个阿含经，两个契经，那然后他说如同我记得这个普光大师的注解好像有说的，那他说如同啊第二行如遍颠倒契经中说，见无余灭忧等无根，第三定中无余灭喜，第四定无余灭乐。我们先看他结论第四行的下面，由此喜受是喜，不是乐。这样子，所以这个看法呢，喜受是喜，是这样。所以怎么讲呢？那这里不明显说，这里哈不完全等同于清净道论的那一种分类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很早以前就有说过了，其实喜跟乐啊，绝大多数人是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这个地方呢，它配合那个我刚刚讲的五根，那个喜乐忧苦舍的配合啊，也合并起来来看，是这样的。那关于对不起，第二行的下面，这我们明白，第三定中无余灭喜，完全的灭除掉喜， 在第四谛里面完全灭除到乐。那这一点呢，我也应该补充说一下，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个看法，所以这里可能有点复杂。就是说，比方说四禅吧，第四禅我们都知道，这是舍念清净。那我们一般的倾向是认为第四禅确实没有丝毫的喜，连第三禅都没有喜，那第四禅呢又丝毫的就完全都没有乐。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还是有，还是有。正如我们前有说的，这个宪法乐住还是有，宪法乐住可以说初禅乃至到四禅也是有的。那为什么一般我们不认为它有乐？是这样，因为那个乐呢，就是在第四禅中啊很不明显，或者说不是像前面那种性质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能看到这里又有点困扰，因为这里有说实在有太多甲方乙方甲方乙方这样太多不同的见解。但是你不要感到困扰，你针对喜针对乐去做这个思考。总之先要了解，然后现在讲这个第三行，注意看一下第四行，第三行中间又于今说第四尽力断乐断苦，那一样，这是又是针对那个五根哈来说的，已经完全断除乐根，也完全断除苦根，那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经文到底是为什么在这引用呢？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说在第四禅的时候呢，在说明的时候只说明他断了乐跟断了苦，因为先喜忧莫，这个莫其实也是断的意思，或者说就是不活动的，不会再继续的。在之前所谓的之前是指第三禅还有第二禅初禅这样的，在之前呢已经喜跟忧就是没有了。我们知道第三禅是没有喜，那么在第二禅也没有忧等等的。那所以说他说第四行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刚才故第三定啊必无喜根。第三定我们说过已经没有喜，只剩下乐，所以他认为也没有喜根，是这样的。所以的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习呢，第三禅所习灭掉的那个习那一支啊，也就是习根，也就是习根。所以呢，他这个习受是习而不是乐。这个地方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诺，我补充这个会跟这个有配合哈。瑜伽师利论这个第十一卷啊，讲三摩悉多地，在蛮前面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有说到这些。他说呢，初禅啊，就初禁律，就初禅，他出离忧根，在这个喜乐忧苦舍的这五个根哈，初禅呢就是舍离的忧根，那二禅第二禁律就二禅呢出离的苦根。你们自己现在很简单的列一下它的相对应的关系。二禅就是第二禁律啊，出离苦根。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写一个一二三四，代表初禅二禅。一啊，相对应出离苦忧根，忧根，这是初禅。二禅是苦根，出离苦根。第三禅啊，三禅出离喜根。第四禅出离乐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于无相中出离舍根啊，这个第五个根啊比较不好了解，但是前面这四个不难懂，初禅出离忧根。那本来这个忧啊，忧在成为师论有说明的，这个忧呢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叫忧，但是跟前五是相应的，那有苦，是这样的等等，心也有，就第六意识也可以有苦， 但是前五世的话呢，相应应该 只有苦、不能跟有相应。那现在讲第二禅是脱离苦根，那现在配合这个地方第三禅呢，出离喜根，出离喜根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所以第三禅一般讲就是离喜妙乐，那当然就是没有喜根。第四禅就是舍念清净啊，那就是没有乐那一支，也就是没有乐根。所以我看就是说刚讲那个这些支啊，特别是喜乐哦，可以理解为这个根，这五根的根是这样。那然后再去思考那个受是这样的。所以有的地方认为，刚刚讲有的地方认为那个乐那一支啊其实是喜受，有的地方认为乐是乐，喜是喜，那喜是喜受，喜是喜受，喜是喜受，那乐就是乐受啊，一样。所以还是总之有这样的区别。到此为止，大概这样的说明大概是这样。那其实大家如果愿意看哦，应该看这一卷，然后前面有讨论到那个五盖的状态跟怎么去破除，甚至于刚刚讲有提到那个舍，怎么样能够出离舍根，这个叫无相，要在无相当中啊来处理这个舍根。那舍根其实我们知道啊，就第三禅第四禅很明显是这样的。至于初禅二禅有没有舍根，有没有舍这个状态，你们可以想想看就是平等舍。我们以前讲那个九心柱啊，到了第九心柱的欲界定的时候就有说过，那个时候已经有平等舍，就是无功用行平等舍。所以其实舍从欲界定都有了，不要说这个初禅二禅也是有，但是为什么都不建立呢？不建立呢就是刚讲的，因为别的支别的禅支的作用跟现象强烈跟殊胜跟明显，那一些其他的那一些虽然有，但是都不明显，明白吗？所以就不建立的。比方说这个初禅二禅这些喜乐乃至三禅等等的，是这样的。可是在三禅第三禅它有行舍那一支，又有乐那一支啊，那又怎么讲？所以这个都需要去看。那这个瑜伽师正这个地方的解说，要妙净长老解说，他就说这是修行，特别是佛教徒。那当然这个舍就是不苦不乐的这一个状态啊，就是要用无相三昧那只有佛教徒能够得到无相三昧啊。那用无相三昧，那当下这个舍连舍这个根也能够出离它，是这样的。那但是就解说到这样，也没有进一步再说很多。那这个舍啊，对不起，这个舍也就是舍受，不苦不乐的舍受。那现在就刚讲了，把这个舍受的舍也超，这里妙老师说也超越了。那这个也就是出离舍根的意思。那我认为这个出离舍根也值得进一步去了解它，探讨它。就这样点。另外这一种舍离啊，在瑜伽师论也有说，这也是一种断这个喜乐忧苦舍，但是这种断，不是彻底的，不是完全彻底的，等等。好，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补充太多。到此为止哦，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三一样回到刚刚的三种等智，净等智跟无漏等智啊。我觉得这里也没有明白说这个净等智跟无漏等智前面讲的这些讨论是不是都共通的，但是我们看下面这个讨论让我们明白这个然的等智 燃等智，燃等智是不是就是前面讲的未等智？是不是就是前面讲未等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十六页第四行下面啊，如是所说出禁律之染禁律中啊，为皆有否？是这样。那回答不尔。那云何？即颂曰：染如次。那么在染禁律中啊，禁律当然仍然要指这个初禅到四禅。那现在针对这个禅字来看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如次就是根据这个次初禅二禅这样的顺序啊，它没有一些字，没有一些字。我们看这个颂文说无喜乐，这个无喜乐是指初禅，然后呢这个无一直要贯穿下来齁，无这个内境就是没有第二禅的内等境那一支，这是染的第二禅，染禁律啊，就染的第二禅啊，没有内等境那一支。然后呢正念慧啊，这个当然是第三禅啊，在第三禅如果是染的第三禅呢，没有正念跟正慧，那两支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染的第四禅呢，就没有那个舍念，这里只是舍清净跟念清净嘛，就没有那两支。但是还有最后那一句说呢，颂文呢，于说无安，安是指清安，舍是指行舍，是这样的。那第四句是说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我们看这个论的本文解释啊，第三行说论曰：如上所说诸禁律之染禁律中啊，非皆具有，就是不是通通都有，但是好像也不是说通通都没有啊，就是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没有。那现在下面说呢，且有一类随相说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第一家的看法啊，好像不太正确，从这个翻译的那个语气来看呢，不太正确。那先说他们的内涵，初染中无离身喜乐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初的就是第一禅呢，初禅如果是染的，就没有这个喜乐，就是没有离身喜乐。原因什么呢？非离烦恼而得生故，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带有烦恼，他们没有离开烦恼，所以也就不能够生这个喜乐。因为这里的喜乐是离身，离欲恶不善法而生的喜乐。那如果是染污的，就不会有这两个喜乐，是这样的。再来呢，第二染中无内等境，那原因是什么呢？彼为烦恼所扰着故。最后这样，第三染中无正念慧，哦，就无没有正念，也没有正慧啊。彼为染乐所迷乱故。关于这个，它的原因倒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像第二禅，如果是染污的，那被烦恼所，那就没有这个内等境。特别是第三禅，就是没有正念跟正慧，因为被这个染污的乐所迷乱。第四禅中无舍念境，没有舍清净，也没有念清净。那为什么呢？彼为烦恼所染污故。好，这样的看法哈，就是这算是第一家的看法。我们先看第二家，第十七页的第二行，有于是说啊，初二染中但无清安。初禅二禅如果是染污的、染着性的，仅仅是没有清安的。那后二染中但无行舍，就是第三禅跟第四禅如果是染污的，它仅仅是没有行舍那一支。 原因什么呢？大善摄故。大致上是指或者初禅到四禅，或者是分开来讲，毕竟他们都是很强大的善的性质这样子的。那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但是真正的到底释迦牟尼佛是抱着哪一种看法，也不是很明显。而且我刚讲，到底这个染净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其实是值得进一步去看，是不是前面讲的就等于那个未等字，还是不等于？就是名字上好像突然来一个不一样的。我刚刚想看看这个梵文有没有出来，我稍微看一下。现在所拿到的这个梵文本呢，这个染净律确实是有这样的字，它不是一个字，它其实是两个分开来。它性质上意思上是说，具有杂染的，就是具有烦恼性质的这个净律，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跟前面讲那个未等字的未是不是一样的字？我看一下，这个未等字蛮比较前面，我一下找不到那一页。好，没关系，就是先这样了解就好了。我们再看下个段落，还剩下一点点。第三行啊，契经中说三定有动，地势不动，一和一说。这个小段落并不难，也一般我们明白这个内容。第十一个颂说，第四名不动，离八灾患故。那第四禅呢，也被叫做不动地。这个地当然不是指那个菩萨的那些地啊，这个地还是指三界九地里头的一个地，是不动的地。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无为法白法明论里面呢，无为法里面有的部派啊，也包括这一个，这个好像叫做不动地无为，还是不动无为？不动无为，那就是指这个第四禅。但是唯识学应该没有包括这个，唯识想无为法没有包括这个第四禅。好，那现在论约啊，论约呢，下三禁律名有动者，因为呢有再患故。第四禁律名不动者，因为呢没有再患。其实所谓的再患就是有八种，底下会看有也有点不一样。再倒数第四章，再患有八，其八者和寻四，然后还有四种受。这四种受也就是刚刚讲的喜乐忧苦，是不是？喜乐忧，对不起，没有苦，苦要拿掉，那就是喜乐忧加上什么色，加上色，四种受应该是这样的，不会有苦，对不起，初禅，对不起，初禅破除了忧嘛，初禅破除了忧，那二禅破除了苦是苦，所以你们想想看，这个四受，喜乐一定还在了哈，那这个苦乐到底是哪一个是没有？要想一想。如果根据刚刚讲初禅破除了忧根，那应该初禅就没有这个忧，就这个四个受啊，应该就是没有忧，但是还有苦，就要想一想，或者看看有没有参考。像这个地方就应该看一下眼培长老有没有说。那好，这里讲巡视还有四种受，再加上怒喜跟出喜。好，然后呢，此八灾患，地势都无，故佛世尊说为不动。是这样的。关于第四禅，怒这个第四禅呢，当下确实是没有怒喜跟出喜的。那好像到我们这一品到这里也没有说到，没有明白去说明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在我记得在第六品是有说的，当时是在讲怒出喜呀，怒出喜他所依的地，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所依的地，那就是不包括第四禅，从第四禅算起都没有怒出喜，是这样的。这里是讲怒他怒这个定啊，不是讲说升到这个天，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是这样，那再看一下，这有不同的看法。蓝倒数第三行，蓝七经说第四郡吏不为巡视啊，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对不起，刚刚那个四个兽，我现在这样看哈、哦，对不起，我认为是有忧苦喜乐才对，对不起，应该是忧苦喜乐。舍兽不应该是对他们的一个干扰。记得这是下三禁律啊，那么下三禁律里面不主要有那个舍兽，应该是这样的。那因为第四禅本身是有舍兽，是有舍兽，所以不能说第四禅不受这些的灾害灾患。如果舍兽当作灾患，其实一般没有把舍兽当作灾患，所以我想这个四个兽应该是喜乐忧苦。那因为这里讲说巡视啊，巡视也是灾患的话，那其实只有出禅才有巡视嘛，所以这个是包括在内的哈。当然好，那当因为巡视对于这个恶禅是他的灾患，可以这么看。好，那第二种就是引契经说了，有点不一样，只有指这四个巡视还有喜乐。那这个喜乐我认为跟那四个兽，如果站在前面讲了，有的人认为他就是兽，那就没有冲突，这个知啊也就是这个兽，那就没有冲突。总之有人认为第这个契经讲的是被这四个，因为没有被这四个所动摇，所以叫做不动。但是这样讲，你们应该想想看啊，他没有包括出入息，没有包括出入息，换句话说好像还有出入息，或者说他虽然有出入息或者没有出入息，但是不放在这个会动摇他的项目里面，就你们要这样思维。总之这个第四禅叫做不动，它的原因到底是它不被什么所动，有的时候是八个，有的时候是四个，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不难，很简单，我们就留到下次看。就最后这一行，我们可以留到下次看。然后下面那一页啊，十八页就又回到讲这个兽，但是这个兽是要提它跟哪些事相应。其实它不是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啊。从最后这一行是要讲它的身。投身，讲投身到色界啊，不同的禅定啊的天，乃至无色界，他们的状况，然后他们有多少个士，他们又可以跟多少的兽相应，是讨论那样啊。不管这边的讨论是如何啊，跟我们以前面讨论的不一样，有的地方好像有点一样啊，实际上还是。性质上是不同，这是指投身之后的状况。那么前面讲的都是主要是讲怒定，怒这些定的状况。虽然前面有提到投身，所以他现在这一品的进行呢、啊，最前面有稍微提到投身，但是花了更多篇幅是在讲怒这些定的状况。但是现在啊，到第十七页最后十八页。的篇幅又回到讲投身的状况，是这样的。好，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就自由下课。